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本场祈祷会的转播现场位于犹他州普罗福杨百翰大学玛丽奥特中心，将为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翻译成多种语言。我是犹他州普罗福年轻单身成人第十九支联会会长理查希顿。我们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也感谢克里斯多姐妹今晚陪同他前来。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克里斯多长老。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区域七十员、教育理事会成员以及杨百翰大学多位主管出席大会。此外，我们也很高兴在台上列席的还有教会教育机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行政主管、犹他谷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及已婚学生支联会会长夫妇出席。我们要提醒各位，2014年11月2日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将由七十员会长团的唐诺赫士东长老担任演讲者。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唱英语圣诗第75首赞美诗歌，为今晚的祈祷会揭开序幕。我们感谢口拉布年轻单身成人智慧的罗宾强森姐妹的协助，她将担任音乐指挥，也感谢春熙第二智慧的雪莉彼得森姐妹，她将担任伴奏。唱完开会诗歌之后，春熙年轻单身成人智慧的崔西棒子姐妹将担任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非常感谢您赐予的所有祝福，也感谢我们今晚能参加炉边聚会，能与你的使徒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共聚一堂。祈求您祝福我们，打开心房，感受您的灵，在今晚聆听克里斯多长老的话，也就是您透过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感受您的同在。天父，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低头，谦卑感谢您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天父，我们非常爱您，感谢有这个教会，感谢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感谢他为我们牺牲，感谢他的爱和榜样。天父，我们对您的爱，对您的感受，言语诉说不尽。天父，我们感谢您的赐予，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您的爱。最重要的是，我们每天不断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我们谦卑地聚集在一起，以便能够获得您话语的喂养，感受您的爱，您的同在。恳求您能够让我们感受您的爱，我们非常的感谢您，感谢您赐予的祝福，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今晚我们要谦卑的感谢，高声的赞美您，奉您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名，阿们。
This evening we are joined by a combined choir from the Institute.
今天晚上盐湖山谷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与我们一同出席大会，他们将唱《我灵正静》，有赫尔罗姆瑞指挥，肖恩梅瑞尔担任钢琴伴奏，莎拉亚尼森担任大提琴伴奏。现实之后，我们很高兴聆听克里斯多长老的演讲。克里斯多长老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由罗姆瑞弟兄担任指挥，梅瑞弟兄担任管风琴伴奏，一位祈祷由普罗福年轻单身成人第一智慧的荷西艾瑞尤担任。我很荣幸能介绍今晚的演讲者，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于2008年4月5号蒙召唤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在接受这项召唤的时候，正在七十元会长团中服务。克里斯多长老在七十元会长团的任期间，负责督导教会北美西部、西北部以及东南部区域。他也曾经担任加普基教会历史部门的执行主管。更早之前，他担任过教会墨西哥南部区域的会长，住在墨西哥市。克里斯多长老在蒙召唤为全职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国家银行，也就是现在的美国银行，担任副首席法律顾问。在此之前，他在田纳西州纳西维尔的联邦商业银行担任资深副总裁及首席法律顾问。他也热心参与当地的社区事务与跨宗教组织的交流活动。克里斯多长老从1975年到1980年在华盛顿特区执业当律师。之前他是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约翰·席瑞卡的书记官。 时间是1972年到1974年。他在犹他州的愉快林土生土长，在纽泽西州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获得了杨百翰大学的学士学位。他在杨百翰大学期间曾获得艾德文·辛格莱奖学金，并担任学生会的副主席，获得杜克大学的法律学位。他在教会担任过许多召唤，包括地区代表、支联会会长和主教。年轻时在阿根廷传教，克里斯多长老和妻子凯瑟琳·雅各克里斯多育有五名子女。唱诗班现在要先唱《我灵镇静》。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我们感谢罗姆瑞弟兄和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带来优美动人的音乐。这首圣诗一直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尤其是其中的一段歌词：风雨依旧聆听救主当年所发的声音。感谢到场的支联会会长、他们的妻子和其他教会领袖，也感谢教育机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主管，他们的莅临表现出他们对你们的支持和爱，以及他们关心你们和你们的福祉。当耶稣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与门徒共聚时，他问道：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以前进有力的口吻回答说：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读到这段话让我感到震撼，说出来也让我感到震撼。然而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后结束后不久，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死亡和复活。彼得与他的意见不同，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耶稣说他不能配合或不体贴神的意思，即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对他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和颜悦色地教导彼得和他的弟兄们关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丧失生命，才能找到丰富且永恒的生命。他本身就是完美的榜样，让我们透过教会所制作的一部圣经影片来观看事情发生的经过。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想和大家谈一谈这项看似矛盾的宣誓：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番话教导了一项深刻有力的教义，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实践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教授在他的一小本著作《写给年轻摩尔门教徒的信》当中提出了他的见解。 他说，天怎样高过地，同样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也大于你希望述说的人生故事。他的生命大于你的计划、目标或恐惧。为了拯救你的生命，你必须放下自己的故事，然后一分钟接着一分钟，日复一日地将你的生命交还给他。我越是想到这一点，就越感到惊奇。耶稣是那么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父，那么完全地让自己的生命被吞没于父的旨意中。而撒旦的态度和做法则恰恰相反，普遍受到当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所采纳。在天上的会议中，耶稣自愿在天父的神圣计划中担任救主的角色。他说，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另一方面，路西弗则说，看啊，我在这里，派遣我，我要做您的儿子，我要救赎全人类，十一个都不失落，我一定会做，所以把你的荣耀给我。基督命令我们要跟随他的这条诫命，就是要我们再次拒绝撒旦的模式，并且丧失我们的生命，来促成真正的生命，真实的生命，那是使人能到高荣国度的生活，也是神为我们每个人所预见的。这样的生活会造福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也能使我们成圣。由于我们现在的眼界有限，这样的生活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事实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多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对话，那会很有帮助，能提供更多的光来了解为主丧失生命而因此获得生命的实际意义。不过当我仔细思量时，我了解到救主在提出这项宣言的前后所说的话提供了深具意义的指引。让我们来思量这三段前后文。首先是主在他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之前所说的话，正如每部对观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增添了天天一词，即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约瑟斯密圣经译本的马太福音以主对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定义扩充了这段话，即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要除去一切的不前进和各样的世俗欲望，并遵守我的诫命。这项诫命与雅各的声明一致。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进，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就是要在生活当中避免一切的不洁事物，并且切实地遵守那两条最大的诫命，即爱神和爱同胞，那是所有其他诫命的基础。因此，丧失我们的生命，选择主为我们所预见的更美好的生命，也包含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二段相关的话指出，如果我们要借由为了他的缘故而和福音而丧失生命，来找到生命，我们就必须公开我们的门徒身份。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另外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也能找到相关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借由承认基督而丧失自己的生命的其中一项明显且严肃的意义，就是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信仰而确实舍身成人。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这种极端的要求只适用于我们所读到的以往殉教者，包括古代大多数的使徒。 但如今我们发现这种历史上的情况也在今日真实上演。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消息传出，有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和少数民族在过去几个月间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逐出家园或杀害。恐怖主义者要求这些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或放弃自己的村落，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有很多基督徒不愿否认主，因而逃离家园或遭到杀害。他们一定是救主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他的父面前不耻于承认的灵魂。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会如何，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主的缘故而必须面临真正丧失生命的创痛时，我相信我们都会展现出相同的勇气与真诚。然而，实践救主的教导通常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而这有时更为困难。这与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有关系。我们的生活应该彰显基督，而我们的言语也应该见证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忠诚。而当我们面对淫乱罪恶的世代遭到反对他的人的嘲弄、歧视或毁谤时，我们也应该坚决捍卫这样的见证。主在另一个场合中赐给我们关于对他忠诚的金玉良言，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凡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与经文相矛盾。经文中记载了基督是和平君王，并且宣告他的诞生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以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等等其他为人所熟知的话语。基督的确是来赐平安的，那是信徒与神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但是基督的到来无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是冲突，也就是基督与反基督者之间的冲突，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冲突，基督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甚至可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我深信今天晚上全世界的听众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历过主在这些话语中所表达的事情。你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他订立圣约时，可能遭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拒绝与排斥。无论如何，你们对于基督的挚爱需要你们牺牲珍贵的关系，而你们也为此留下很多泪水。但你们的爱不曾稍减，你们在他的十字架下坚定不移，证明你们不以神旨为耻。大约3年前，教会的一位成员与俄亥俄州的一个阿米许朋友分享了一本《摩尔门经》。这位朋友开始阅读《摩尔门经》，读到爱不释手。他有3天的时间，除了读《摩尔门经》外，什么事都不想做。他和他的妻子受洗了，并在7个月内共有3对阿米许夫妻归信，并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他们的子女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受洗。这3个家庭虽然已经离开了阿米许的信仰，但却决定留在自己的社区里，并继续阿米许的生活方式。然而因为他们受洗而受到其他关系密切的阿米许邻居孤立，也就是说阿米许社区里没有人会与他们交谈， 和他们一起做事，跟他们做生意，或在任何方面与他们往来。不只是朋友如此对待他们，就连家人，包括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也都是如此。起初，这些阿米许的圣徒感到非常孤单和受到隔离，因为就连他们的子女也因为受洗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而被孤立，被阿米许的学校剔除。这几个阿米许家庭当中，甚至有些并未接受福音，年纪较长的子女都不愿意与他们的父母说话往来，或承认他们的父母。这几个家庭努力从孤立所造成的社交与经济冲击当中恢复过来，这条路很辛苦，但他们正在获得成功。他们的信心还是很坚强。孤立的逆境与对立使他们变得坚定不移。这几个家庭受洗一年后，在圣殿里印证，并且继续忠信地在每个星期都参加圣殿教仪。他们借由接受教仪和订立并遵守圣约而找到力量。他们在自己的教会组织中都是活跃的，并且继续设法透过仁慈的行为及服务，与家人及社区分享福音的光与真理。的确，加入耶稣基督的教会代价可能非常高，但是爱基督胜过所有其他的人，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这样的训诫也适用于在圣约中出生的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没有受到反对情况下成为教会成员的，可能当时还是小孩。我们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是对救主和他的教会继续保持忠信，即使我们的父母、姻亲、兄弟姐妹，甚至子女，在行为、信仰或选择上都无法支持救主和他的教会。这并不是关于爱的问题，我们可以而且也必须彼此相爱，就如耶稣爱我们一样。正如他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主提醒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此我们虽然爱家人，但为了更高层次的爱，某些关系却可能中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再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及包容。事实上，要帮助我们所爱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把救主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因为同情我们所爱的人所受的苦楚或苦难而脱离主的道路，我们就会失去可以用来帮助他们的方法。然而，如果我们继续对基督有坚定的信心，就能得到并且能提供来自神的帮助。如果，或者我应该说，当我们心爱的家人一心想要寻求那唯一且持久的帮助来源时，将会知道能信任谁来指引和伴随他。同时有了圣灵恩赐的指引，我们就能持续的施助，减轻不好的决定所带来的痛苦，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包扎伤口。否则我们就无法帮助我们所爱的人或我们自己。我要谈到的为主的缘故而丧失生命的第三个要素，记载于主的话语中。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什么换生命呢？或者就像约瑟·斯密圣经译本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不接受神所安立的人，而赔上自己的生命并被赶出去，有什么益处呢？为了接受神所安立的人而放弃这世界，是违背当今世界的文化。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的周遭有时是我们的内心里举目所见竟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包括渴望能受到肯定，坚决要求自己的权利受到尊重，包括认为自己的某项权利绝对不能被侵犯，对金钱、物质及权利的极度渴求，认为应该过着舒适享乐的生活，想把责任减到最低，避免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做出任何个人牺牲，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成功，包括在教育和高尚的职业等有价值的努力上追求卓越。今年稍早的时候，杰德·鲁本菲尔德及蔡梅尔这对担任耶鲁大学教授的夫妻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成功三法宝：三种不可能的价值的特质，怎样解释美国各个文化群体的起落》。他们的理论是，根据书中所描述的文化特质，美国的某些群体占有优势，因而表现优于其他群体。这对夫妇指出，摩门教徒、犹太人、亚洲人、西非移民、印度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这些当今在美国的群体都具备这些特质。这对夫妇依照收入、教育程度、企业的领导地位、事业的成就以及其他传统指标，将这些群体与美国整个社会相比较，并且表示，以传统的成功定义而言，如果当今美国有一个群体表现出色，那就是摩尔门教徒。基督新教徒占美国人口大约51%，为数五六百万人的美国摩尔门教徒仅占人口的1.7%，但在美国企业界及政治业位居要职的人数却令人惊奇。这些重要的成就固然值得赞赏，但是如果我们要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时时切记，这些成就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更重要目的的途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应该将政治、商业、学术或类似形态的成功视为界定我们的标准，而是要将其视为使我们能够与神及同胞服务的管道，而这样的服务是先从家中做起，然后尽可能地向外延伸到最大的范围。个人的发展若能有助于培养基督般的品格，那就有价值。在衡量成功方面，我们了解这项支撑所有其他事物的深奥真理，即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属于神，我们的天父及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成功就是过着与他们的旨意和谐的生活。相较于自我陶醉的生活，宾塞甘会长简单地说明一项更卓越的方式。他说，我们准备居住在一个较好的世界的同时，为他人服务能使今生更为充实美好。为同胞服务时，不仅我们的作为能协助别人，也会对自己的问题有新的看法。我们多关怀别人时，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担忧自己。在服务的奇迹中存有耶稣的应许，就是透过丧失自己，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我们不仅能透过感谢生活中有神圣的指引来找到自己，如果越常以合理的方式为同胞服务，灵魂还能更加丰盛充实。为人服务，生命就会变得更具体实在。我们确实更容易找到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还有那么丰盛的内在可供发掘。让我在结束时以几个例子来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在基督和他的福音中丧失自己的生命，并借此找到真实及永恒的生命，是指什么意思？1976年6月，亨利·艾宁会长那时担任瑞克斯学院的校长，也就是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前身的校长。 瑞士克斯堡附近刚完工的泰顿水库崩裂了，800亿加仑的水以时速40英里的速度向瑞克斯堡奔流而去，冲走了所经之处的所有东西。社区里有许多人英勇地应对水患，即使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已毁于洪水，而有些人却抛下自己所爱的亲人，任其自生自灭。艾宁会长曾经亲自协助这项重大的救灾行动，他想知道会出现有些人应有的应对，以及其他人有背叛行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为因为何。他委托人进行一项小规模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研究。他后来对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说，我们只发现一件事，那些英雄人物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一直记得并信守承诺的人。他们承诺在教会的晚餐活动结束后留下来清理，或前来参加周六的服务活动，帮助邻人。而那些在遇到困难时抛弃自己家人的人，往往在情况不是很困难的情况下逃避义务。他们的模式是在许多小事上，即使只是小小的牺牲，而且去做他们所承诺的事只是举手之劳时，他们都未能履行承诺。当代价变高时，他们就无法应付了。克里斯多姐妹和我有一个朋友，是我在读法学院的时候认识的。这位姐妹是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达罕智慧的成员。她和她的丈夫是一对令人称羡的年轻夫妻，又有年幼的儿女。然而在25年后，在40几岁时，她罹患了无法治愈的严重胃癌，癌症扩散到肝脏和肺脏。即使她的生命即将结束，令她震惊和痛苦，但他还是对他的至亲好友写下了这段温柔的话语：神的计划是神圣的，而且会完全按照他的计划来进行。既然我被拣选来经历这样的考验，我知道这对我一定是最好的，是为了让我得到最大的喜乐。许多灵性上的祝福不断来到，而我觉得我在生命结束前会体验到迎接我的救主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他的能力在这世上没有任何错误。目前有很多沉重的考验，每个人似乎都因为自己的考验而受苦。要仰望主，接受他的帮助，要接受属于你的一切，那么痛苦就会消失，平安必会来到。有位年轻成人在取得大学和研究所的学位，并且在国内外参加了一项声誉卓著的实习和研究计划后，决定去传教。他培养出几乎能与每种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与国籍的人交往及建立关系的能力，而他很担心每天从早到晚带着传教士的名牌可能会成为一种标记，阻碍他与人建立关系的不凡能力。他在开始传教的几个星期后写信回家，谈到一次简单却有意义的经验。李姐妹和我把药膏擦抹在那位年长女士的双手，那位女士罹患了关节炎，我们一人擦抹他的一只手。我们当时坐在客厅里，他不想听任何说出来的信息，而是要我们唱歌。他喜欢我们唱歌。谢谢你，传教士的黑名牌，让我们得以完全陌生的人有密切的经验。先知约瑟·斯密经由他所蒙受的苦难，学会了将自己的生命丧失于为他的主及朋友的服务当中。他曾说，我给自己立下这个规定，只要主吩咐我就去做。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达到约瑟·斯密这样的忠信程度，便会心满意足了。即使如此，他有好几个月在密苏里州的利伯蒂监狱里 被迫在肉体上受苦憔悴，但或许在灵性和情绪上受到更多的苦，因为当他所爱的妻子、儿女、圣徒们在受到虐待和迫害时，他却无法帮助他们。他依照启示和指引带领他们来到密苏里州建立锡安，如今他们却在冬天在该州全境被驱离自己的家园。即使他在监狱里处于这些情况下，他仍撰写了一封蒙受启发的信给教会，使用最高雅且振奋人心的词句，其中一部分构成了教会和圣约第121、122和123篇，以这段话作为结尾。所以最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愿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被绑显露，当然借由丧失自己的生命而拯救自己的生命，最伟大的例子就是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基督借由舍命不只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也拯救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它使我们能够用有限且最终归于无有的必死生命来换得永生。救主一生的主题是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我祈求你们也会使它成为你们一生的主题。如果你们这么做，你们必能拯救自己的生命。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愿你们会满足于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去把主的旨意摆在第一位，学习想要获得主所想要的事情，要在你们的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承认他，不要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耻，要愿意为他舍弃你们所珍爱的事物、关系，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你们还活着的时候，要把你们的生活当作献祭一样献给他，每天都要以纯洁服务和服从来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些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意义和果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for this.
天父，我们感谢您。今晚我们必须再次共聚一堂，聆听您仆人的话语。我们为他向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感谢您。今晚我们祈求能把这些教导应用在生活中，来更加跟随您。我们祈求我们将会安全地开车回家，也会记住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圣灵，好使我们能在整个星期都一直感受这样的灵性。父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